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午安。
午安。
啊，我可不可以有个请求？可不可以请这边的弟兄姐妹坐到这边来，好不好？请，我们都坐到这一半边，好不好？谢谢你们。往这边坐，好不好？谢谢。这样的话，这个讲道的话也比较容易一点。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崇拜。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两三人奉耶稣的名聚集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遵从神的同在。我们一起起立。真神，我们奉耶稣的名在你的面前敬拜你，愿主你在我们的当中施行大能，愿主你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自己的荣耀，让我们能够经历主你自己丰富的同在，让主你自己的心意得满足，让你的孩子们享受到主你自己的同在，接受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请坐，请大家翻到诗歌第359首，我心灵得安宁。这首诗歌的作者 Mr. Spafford 是在大概中国清朝太平天国的年间，在当时芝加哥有一场大火，之后有很多人无家可归，他们全家在那个地方服侍两三年之后，有一些疲累，就准备有一个 vacation 到欧洲去度假。全家上船之后呢，他因为还有一些事情耽搁，就没有他之后再坐下一班船再去。结果他的妻子带着三个女儿，在这班船上就遇难。他的妻子很幸运获救，打了一封电报跟他讲，三个女儿全部罹难。他很快的赶到欧洲去，坐船经过出事的地点的时候，他非常的伤痛，就写下了这首诗歌《我心灵得安宁》。一个基督徒在一个患难的时刻，更显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跟可贵。现在我们听到 Lucent 要从10万人减到6万人的员工，我们公司两三次 lay off， 甚至 连那些植物 plant 都不要，在整个大环境在改变的时候，更显得我们需要主，更显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够我们的用。让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先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存活到今天，让我们能够继续的为他所使用。 在主面前有点默想。求主帮助我们，那烦躁的心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享受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享受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大家翻到411首，我宁愿有耶稣。刚才我在领会之前，跟一位姐妹谈到她这次回中国的收获。他们在很早以前，当他们得救之后，就开始写信回家，开始传福音。这次回去，他们一天去探访两家他们的亲戚，结果大家猜一下，他们带了多少人信主？刚才他跟我讲说，他们带了28个人信主，他们家的亲戚总共90个人，他们带了28个人信主，好像一场布道会一样。感谢主，我们有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有耶稣胜过做君王，胜过统治万方的君王。好，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不是把这首诗歌唱出来，而是我们跟主说，主 I'd rather have you， 我宁愿有你，我宁愿有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我的里面。好，
you、yeah.
兄姐妹，我知道大家很不容易，我们试试看啊，我们一起花点时间在神面前安静，我们在神面前轻声的跟主，轻声的跟主说，主，我把我身上所有的一切卸在你面前，我宁愿有你，帮助我，让我在生活上能够彰显出来，我宁愿有耶稣。最后一次，我宁愿有耶稣，让我们一起站起来唱好不好？我宁愿有耶稣。第一节，我宁愿有耶稣。宣告说，我们的主作王，虽然外面有很多黑暗的势力，但是我们的主作王，他一定能够确定确保我们的得胜。 专心爱你，主，我们就得拯救。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
Amen.
以下诗班音要继续献诗，专心仰赖主。第三次之后，诗班指挥会带我们一起，让我们一起专心仰赖主。 们一起祷告。主，当我们看到世界上的经济有变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我们不能依靠那不定的钱财。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专心仰赖你，知道你是信实，你是可靠的主。主，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但是你却养活他们，更何况是我们？你不是要把更好的圣灵赐给我们吗？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上认定你，让我们仰赖你，让我们过一个信心的生活，讨主的喜悦，也让我们经历到主你自己一切的丰富供应。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请大家翻到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让我们一起同声来读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请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佛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陈志成牧师，基督徒的盼望。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姐妹午安，有一点累哈。我们应该有盼望，基督徒的盼望。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是因为我最近看到的听到的一些的事情，让我再次的感觉到一个人，我们一个人活着真的如果没有盼望，或者是我们的盼望却让这一个人失望，是一个相当可悲的事情。不久前我读到一个新闻，这是真实的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位非常热心服侍教会，在教会里也相当虔诚的一位女基督徒，她因为对她先生她的不务正业抽烟喝酒，她一直很烦恼，而且有一段的时间也因为透过祷告透过教会弟兄姐妹的相劝，确实他的先生有一段的时间真的是好好的做事情，酒也戒掉了，烟也戒掉了，但是没有多久又开始喝酒开始抽烟。所以有一天这个先生又喝得醉醺醺的，晚上回到家已经很晚了，已经半夜了。当他走进家里的时候，路过厨房的时候，他看到厨房的桌上有一个字条，上面是用英文写的，就两个字，就写着 No more， 不在 That's it， 不在了。他就觉得情况不妙，就到处找他的太太，最后在车房里面，他们的车子里面找到他太太已经断气在那个地方。这个太太对先生有一个盼望，虽然有一阵时间这个盼望好像让他满足， 先生也真的是改邪归正，但是没有多久，这个太先生又让他失望了。面对这个情况，这个做基督徒的这个太太用一个死来逃避这样的事情，这是非常可惜，也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特别是他是一个基督徒，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决定。我想我们信主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多少有时候也会面对一些难处，总会有的，而且这些难处有时候是相当的严重到一个程度，我们可能会开始觉得很沮丧，开始也会挫折，似乎在一个程度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作为一个基督徒也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难处。这个时候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也许我们会消极的来逃避，希望有那么一天这个事情可以过去，但是往往不是这个样子，往往来到了只是更多的失望，最后的绝望。还是说我们应该积极的抓紧神的应许，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环境的当中，情况的当中，能够靠着主能够刚强，有一个活泼的盼望。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目的。我们今天所念的这八节的经文是保罗写给哥罗西信徒书信开始的一段话。这一段话的当中，在第二节，保罗称哥罗西的信徒是有忠心的弟兄，称他们是有忠心的弟兄。我们要知道一下这个背景，哥罗西这个教会当时正面对的各种不同的异端的冲击，到底有多少异端我们不大清楚，但是似乎有犹太的律法主义，似乎有希腊的一些哲学的思想，似乎有外邦的一些敬拜鬼神之类的事情，甚至可能有自称为基督徒教会的当中敬拜天使的事情，种种异端的冲击。但是最主要的是针对耶稣基督的位格跟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工作的一个挑战，换句话说也是让哥罗西信徒有可能产生怀疑的这些的异端，这些的学说，这些的宗教的教导。然而保罗却称哥罗西的圣徒，基督徒们是圣徒，而且是有忠心的。所以很显然，哥罗西虽然面对这个，他们还是有忠心到底，能够站立得住。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不论是在北美或者各种先进的国家，在台湾也好，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异端，有时候甚至是开始是极端，后来变成异端，各种不同的宗教学说横行。在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特别好像我们的祷告神也不应允我们的时候，现在面对有很多 AT&T、 Lucent 等等 layoff 的事情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对主仍然忠心，还是我们开始产生怀疑，甚至到最后被引动失去在主耶稣基督的盼望，或者去追寻其他的异端？不久前我在一个书店的当中，无意之间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引起我兴趣，是因为它的书名是写走出基督教，走出基督教。而且更让我觉得很兴趣，决定要在那边翻半个钟头，我就很快的把那书看过一遍。作者曾经是一个加州颇有名气的一个女传道，基督徒，是一个女传道。她写这本书是走出基督教，她开始就讲说她曾经因为基督徒们的团契邀请她，她那时候一个人只身在外，在很孤单的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基督徒们的爱心帮忙令他很感动，所以他也决志信主， 开始在团契里，后来在教会里服事，甚至到一个程度非常有热心，非常有感动，也进到神学院，经过3年的装备，被案例成为一个女传道，开始传道，开始做见证，也带领不少人信主。然而渐渐的，她的婚姻上面出了问题，先生离开她了，她的身体开始有一些不对劲，生病，祷告神没有医治她，祷告先生没有回来，再加上教会的当中看到弟兄姐妹的有一些很美好的见证，他自己也从聚会所到福音的教会，到灵恩派的教会，特别是在面对灵恩这个冲击的时候，教会弟兄姐妹有很多美好的见证，他们去参加大家都很熟悉的多伦多的 Blessing， 有没有 Toronto Blessing， 弟兄姐妹回来之后见证说在他们得到很大的释放，又哭又叫，充满喜乐，所以他也很羡慕这样的一个见证，这样的生命的一个改变。没有想到一两年过去之后，这些有美好见证的弟兄姐妹渐渐一个一个的回到他们当初的样子，甚至当中有不少的被鬼附。他开始对基督教产生一个疑问怀疑，开始联想到自己的遭遇，联想到自己过去以前的见证，自己所传的福音。这时候他居然下一个决定，一个结论，他说那一些都是假的，所以他决心走出基督教。不可思议是吗？我们也同样遭遇这样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会怎么样？我们对他这种一种见证，负面的一个见证，我们觉得说不可思议。然而我们自己周围，我们也会碰到一些人，姑且不要谈说是不是真基督徒，当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遇到一些不顺利的时候，就会开始换团契，换教会，最后换宗派，最后离开教会，甚至开始批评教会。这问题出在哪里？我想这个关键是在一个人，特别是我们基督徒也是这个样子，到底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忠心到底，是决定我们盼望的是什么。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讲说有忠心的弟兄，他为什么称他们有忠心的弟兄呢？我们往底下看第四节，这边有一个因为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用个三个词，其实希腊文就是三个字，是经常出现在保罗的书信当中的，信望爱，对不对？信望爱，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是保罗整个神学思想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中心主题，他自己的一个体会。比如说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大家很熟的，保罗讲完各种的恩赐之后，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另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3节，保罗这么说，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信心、爱心、盼望。同样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8节这么说，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等等的，罗马书那边也有信望爱。那到底信望爱的次序是哪一个影响哪一个呢？似乎是彼此的关联。然而我们如果继续的看保罗这边写的，你们看这个听见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第五节说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比较能够白话一点的翻译是， 是因为存在天上的盼望，所以基督徒们产生的信心，这个信心产生的爱心。所以似乎次序上面是盼望先，信心，然后爱心，爱心是最终的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结果。确实爱是最宝贵的，也是人间最需要的，也是经常是最缺乏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被爱，但是真正的爱必须要信心做基础，大家同意吗？你信的是什么，你爱的就是什么。你信这件事情对你有帮助，对你身体有帮助，你就会爱吃这个东西。加拉太书五章第六节这么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一个真正爱心的表现是建立在我们相信的一个对象，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所以才可能有真正的一个爱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地方讲到爱，我们都可以列很多，大家都会背，是吧？爱是很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自夸等等的。这些我们如果仔细的去想，每一件事情容不容易？不大容易哈，好像是可遇不可求。在人世间的当中，确实是希望真的我们能够经历到这样的爱。然而这个爱不是一个自然的人可以表现出来的。不过我们这边看第八节的时候，你们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换句话说，保罗跟提摩太之所以能够称哥罗西信徒是一个有忠心的，因为知道他们有信心，他们有爱心，而且保罗也非常的清楚，这个爱心是因为他们信耶稣基督。我们都很清楚，接受了福音，我们知道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本身他的爱生命就在我们里面。这个爱是来自于信耶稣基督，不是其他的宗教上面的信仰，不是其他的功德主义的信仰。如果我们的爱心是建筑在其他的宗教，一些功利主义，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会，比如说这个骑高脚大车的那个叫什么摩门教，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有爱心传福音？而且耶和华见证会是一个一个敲门，甚至来到你们我们的家里说，我来帮助你们查福音。为什么那么有爱心？因为他们的教义是你们一天要传几个，要打几个门，敲几个门，你们才能够得救。那种爱心怎么样，是有目的的，不是真正信耶稣基督那种生命上面那个流露，是表面上的，是为了利己的一种爱心，没办法持久。拿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不要讲别人，讲我们中国人，中国人的爱心是最缺乏的。我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中国的爱心是最缺乏，比起这个先进的国家，这个欧美基督教的国家，真的我们的爱心是最缺乏的。中国人的最擅长这一个特质，虽然中国人长相本来就好像比较不会笑啊，再不笑的话更可怕。中国人擅长是什么？板着脸，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是最近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回去国内哈，特别是在大城市上海北京，特别是上海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要给外人留下印象，我想北京马上会开始，因为2008年奥运要在那边举行，对不对？大家都好高兴，那天放烟火，在那个地方庆祝，而且国内也开始推展我们微笑运动。所以你去国内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在百货公司一大早的时候，先员工训话，这一天的当中都要露出笑容。有一次我在那边走路，跟了一个人在旁边，哎，这个人也很有意思，我觉得他也太过分了。碰到那个人家公司的小姐说：“欢迎光临，谢谢你。”你知道他怎么跟他讲？你怎么露出个职业性的笑容？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人家至少也训练出来的啊。 好像爱心似乎可以训练出来，因为这关系到他的职位，关系到整个公司赚不赚钱。其实台湾也不例外。台湾两个半礼拜以前，因为我的父亲病危，我们全家就赶回台湾。这是我来美国24年第三次回去哈，第一次是1981年回去结婚，这理所当然了哈，回去结婚。然后第二次就是5年前带着两个儿子回去看他的阿公阿嬷，这是5年前以前的事情。这一次父亲病危赶回去的时候，我非常惊讶台湾的进步，真的，他各方面的进步，市容的规划、环保、现代化的捷运，而且里面不准吃东西，不准喝东西，真的是管制的，而且大家都很遵守。而且最让我惊讶的是，在马路上虽然是车水马龙，居然听不到喇叭声音。以前在台湾最怕的就是那个喇叭声音，计程车好像开车不按喇叭很奇怪，它就不舒服。其实在国内现在上海也是这样，有上海来人同意嘛，现在也不准在那个地方就这叫什么环形公路，那个也是不准按喇叭的。然而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同样的也是在公司行号里面，欢迎光临、谢谢等等的，上公车排队也是遵守让位等等的，这些的进步，真的，你从表面上看起来确实都是有爱心，其实都是为了利、为了己、为了配合政府推行，政府在推行这个礼仪的运动的一些外表的功夫。如果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这种爱心、这种礼貌马上会变质。我为什么这么讲？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在医院停留的当中这次我在医院的当中停留了12天，每天就在医院加护病房的门口等着1天3次的探访，要看我病危的父亲。那在探访的时间我们都在外面，而且晚上因为在加护病房的病人家属都要有人在那个地方，万一有紧急的时候院方要通知。所以医院很不错，他们现代化的设备也为病危的家属这个病人的家属预备有睡觉的一个床位，这床位都有冷气的。所以我每隔一天跟我哥哥弟弟们轮流，所以我就住在那个地方，所以有可以很多的机会可以听到这些病危家属所谈论的，也有机会跟他们谈论，也有机会传福音给他们。就发现让我很惊讶的一件事情，听他们在谈论的过程的当中，大部分所谈论的是在谈论什么呢？你们知道现在台湾这个经济起飞，这个房地产真是太贵了，1000万、2000万的房子简直是很普通的事情，我都不敢思议。我来美国24年，很少过问家里，也要问，很少问台湾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价钱怎么一对多少，有时候也不知道，到机场才知道是1对34等等的。就发现家属在里面病危，命在旦夕，外面在谈的就是房地产，谈的就是股票的买卖。更令人惊讶的一件事情，谈论的是不是说我这个家属什么病怎么样，谈论说他如果去世之后他遗产怎么分。我听得甚至到一个程度我很愤怒，而且有一件事情是医院到处贴满防范小偷，我说小偷在医院里偷人家东西太不道德了嘛。我睡的那个床位的旁边跟上面，哎，神特别保守我，真的是天使保守，在那边12天的当中东西没有被偷。我旁边那个才来2天，我已经在那边住了4天了，才来2天，有一天中午在睡觉的时候，他起来他就问我说，哎，你东西有没有被偷？我说我没有啊。他说我听到你在里面用手机在讲话，你有没有看到人进来？我说没有啊。他说我才躺下来睡2个钟头，起来放在枕头旁边的背包里面的钱包不见了。这小偷多厉害，隔壁的是电池跟一个矿泉水被偷走，他们专门偷手机哈，在医院里面，这是在医院里面发生的事情，真的令人防不胜防。人所相信的，真的，如果是物质暂时界的东西， 人不会去爱人的，爱人都是暂时的，只是时候还没有到，显不出来，是暂时的一种爱人。那基督徒却不是这样子，基督徒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彼此的相爱，而且这个信跟爱是因为根据我们有一个盼望。所以保罗讲说是一个存在天上的一个盼望，存在天上的一个盼望，这用的是一个现在被动进行式，这一点关系很重要。存在天上的一个盼望，很多时候人家批评基督教，说基督教是一种乌托邦的思想，基督教是一种宗教的情操，是一厢情愿，是一种精神的鸦片，是等候将来死之后上天堂有荣耀的生命。存在天上，这不仅是指将来的，是现在我们就可以支取的一个盼望。确实不错，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两方面的，有在将来我们要得到的一个盼望。比如说在第三章第四节，大家可以看得到，三章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是将来的，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提多书二章十三节也这么讲说，等候所盼望的福是将来的，等候至大的神和他们救主耶稣，和我们救主耶稣的荣耀显现。但是保罗书信在这个不同的地方讲到将来的同时，也讲到今天这个盼望我们基督徒就可以支取，就可以经历到的。比如说就在我们这个地方三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已经完成的，基督徒已经一同复活了，就当求在上面的事，现在命令你去，现在就要求上面的事情。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第二节，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也这么说，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曾经赐给我们，所以已经给我们的，这存在天上不是说遥遥不可及，这是指着一个灵界的方面的属灵层次的，神已经赐给我们的，基督徒已经有属灵的生命的，不是用世界的方法，是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的，是一个现在就可以经历得到的。我们看这个盼望，保罗接着讲说，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换句话说，这个盼望就是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为罪人死，而且他复活了，使我们可以称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复活的一个生命，有一个属天的一个盼望。耶稣基督今天就在天上，就在我们的周围，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而且这个福音传到信的人的当中，也传到普天之下，不仅传到哥罗西第六节，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表示说这个盼望是现在就可以经历得到，是可以结果式的，而且是可以增长的。耶稣基督说，我来是要使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是讲到我们今天的信徒马上就可以经历到的。这是基督徒的盼望，不是一种精神鸦片，也不是一种宗教的情操，而是所信的这个复活的主带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是一个 living hope， 今天就可以经历得到。因为这个活泼的盼望，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积极的，是一个进取的，是一个充满信心，也能够爱人，甚至爱不信的人，甚至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不会恐惧的，因为我们的盼望包括将来复活的一个盼望。当两个礼拜以前6月24号深夜，我接到加州的弟弟来电话，跟我讲说父亲非常的病危，已经送到医院急救。我就马上打电话回家，是我妈妈接的，电话的另外一头妈妈很伤心的在哭，她说你们赶快回来，父亲不行了，因为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说的诊断是 DOA， 就是 death on arrival， 他唯一剩下的就是微薄的一个呼吸，脉搏也几乎停止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开始是很难过，我马上跟母亲讲说不要激动，安静下来，为爸爸祷告，我们马上全家赶回来。我放下电话就跟太太一起祷告，我的祷告说，神啊，我向你祈求的是让我见我父亲最后一面。虽然我知道他们做过绝志祷告，但是我要更加的确据，我要亲口的听得到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我们做这样祷告，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我马上就打电话给旅行社，我也祷告的当中也求神预备我们四张机票，因为是临时的，是给我们四张的机票可以马上回去，就打电话给旅行社，哎，没想到当天晚上就有四张机票给我们，而且我们就准备行李也准备好要走了，我大哥来电话，电话的那一桶他说奇迹发生了，父亲醒过来，连医生都不敢相信他醒过来了，他叫我不要太担心。所以我们经过一天的旅程飞回台湾，一到台湾放下了行李，我马上就赶到医院，我们全家四个人就马上赶到医院。我一进到加护的病房，看到父亲满身是管子，他眼睛是闭着的，但是我听我大哥讲说他醒来过，眼睛也睁开来过。我就凑着他耳朵轻轻的说，爸爸，我们回来了。他睁开了眼睛，他也点点头。我就说，爸爸，耶稣基督很爱你，你知道吗？他也点点头。我说，爸爸，我可以被为你祷告，我可以被为你祷告。他也点点头，所以马上献上感恩的祷告，从头到尾他就一直点头。最后我说，爸爸，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祷告？因为他嘴巴插着一个呼吸管，鼻子有一个胃管，各省所有的 EKG 什么一大堆的。他也点点头，虽然他没办法出声音，我知道从他嘴唇的微动他是在跟着我祷告。他在祷告的过程的当中眼泪就掉下来。这个时候我深信一件事情，我父亲已经得救了，他已经得救了，我的心更加的充满感恩。之后11天的时间，每天在医院里面一天3次，每次30分钟跟父亲在一起，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为他祷告，我弟弟在旁边为他做运动，他的身体没想到奇迹似的一天一天的恢复，各个器官一天一天的恢复，每次我们叫他眼睛也睁得很大，看到他的孙子们也一直点头，但是不时都有眼泪挂在他的眼角。就在我要回来前的3天，他又发烧又昏迷了，心里虽然会难过，我会马上要离开，但是我确信我有一个确定的一个盼望，即使我父亲那一刻主就把他接走，他已经有一个荣耀的生命等着他。昨天我打电话回去，他又清醒了，也谢谢弟兄姐妹的祷告，我每天在家里也为他祷告，两个儿子也为他祷告，我向神求的更大胆，我说，神啊，给我父亲在10年的时间，让他可以在家的当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特别是在晚年的时候他可以为你做见证。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对耶稣基督产生那个信心，我们是会无条件的去爱人，不仅是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在医院停留的当中，有机会传福音给一些人，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直记住的是两个姐妹跟一个弟弟，这是一家三口人，他们的身世是很可怜啊，从小父母就死亡了，父亲才60岁，已经在昏迷的当中，是中风， 脑血管破裂，医生已经跟他们讲好了，他是一天一天生命越来越短少，绝对活不过这个礼拜。果然在我们要离开之前，他父亲去世了。在跟他们谈论的过程的当中，特别是这个姐姐，他们一直都很镇定，在跟人家谈的时候似乎脸上都有笑容，也会安慰别人。他们谈到死亡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是十足的一个宿命论，他说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死没有什么好伤心，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反正人生就是要走那一条路。在跟他谈福音的过程的当中花了不少的时间，后来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他去过教会，他也读过圣经，也接过各种的宗教，但是他就是没办法信，他认为人生就是这个样子，要泰然接受，很自然的接受死就是一个结束。然而那时间到了，我很清楚那天早上他一个人坐在那个角落，他没办法控制。父亲已经呼下了最后一口气，断气了，他没办法控制了，在那边哭，因为他没有生命的一个盼望。我们信主的人，这个盼望是一个活泼的盼望，虽然有那一天我们都要面对死亡，但是死对基督徒不是一个结束，我们有现存存在天上的盼望，我们随时可以支取，将来更有一个荣耀的生命等着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他这一刻就活在我们的周围，随时要帮助我们，坚定我们，鼓励我们，面对各种苦境，面对各种逆境危机，经济的危机，家庭的危机等等的，失业的危机，我们是不是仍然有平安有喜乐？如果我们真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是一个相当有福气的人。如果我们的盼望只是一个暂时界的东西，会改变的，即使我们得到各种的名，各种的利，各种的地位，迟早我们会失望的。我想讲一个例子我们就结束。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期，在美国甚至欧洲世界各地，大家家喻户晓的一个美国的作家叫做马克吐恩，大家听过哈 ，Mark Twain， 他写的，我相信小时候都念过了，这个《汤姆历险记》有没有？《顽童的游》这个《流浪记》等等的，是相当成功的一个作家。他12岁的时候父亲死掉，14岁的时候就开始写文章，在报纸上投稿。没有多久他成名了，17岁以后开始著作小说。他写了各种各种的小说，充满的幽默却充满的讽刺，这跟他的信仰有关系，他是一个无神论的。就在他成名的时候，名利地位什么都有的时候，所到之处都受很多人欢迎的时候，甚至英国人家还发给他一个荣誉博士学位。成名的时候，他19个月的儿子得到白喉死掉，23岁的女儿脑膜炎死掉，29岁的女儿心脏病死掉。面对这一波一波的冲击，面对一波一波的死亡的悲剧，他仍然不转向神，仍然坚持他无神论，所以他晚年变得非常的苦毒恼恨。虽然他继续的写作，然而在写作的当中是充满很多的讽刺，他充满了悲观，充满了厌世，最后他在绝望孤独的当中74岁死亡。他的成名，他的名利地位反而给他增加更大的失望，因为这些东西没办法帮助他面对那种悲惨的事情，面对死亡，面对疾病，名利地位在那个地方爱莫能助，因此他在失望，在绝望的当中他死亡了。但是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不是这个样子，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是相当有盼望的，因为这个盼望我们可以产生无比的一个信心，在信心的当中我们可以彼此的相爱， 也就是保罗所说的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他这么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信望爱，保罗只有在哥罗西书这边讲的比较清楚一点，把盼望当作信心跟爱心的一个来源。盼望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信心是因为盼望而产生的一个反应，这个结果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能够爱人。所以信望爱，也愿借着这简短的这样的一个分享，能够再次的激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可能有的人没有什么苦境，但是多多少少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基督徒不要忘记，我们是有盼望的人，这盼望是活泼的盼望，是来自天上的。耶稣基督是活的神，随时要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谢谢你对我们特别的怜悯，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而且从死里复活，给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你也应许你今天在父神的右侧昼夜为我们祈求，主啊，凡相信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仰望你的人必然重新得力。也许我们弟兄姐妹你自己家的当中，我们所面对的有各种不同的难处，主啊，然而你已经胜过了这一切，存在天上各样的盼望我们今天就可以支取，更何况我们将来，无论我们今天所受的是什么，将来你要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生命，将不再被罪玷污，不再被环境影响，永永远远存留在天上的荣耀的生命的盼望，与你同在的喜乐。谢谢主，也激励我们每一个人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增强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在苦难的当中更抓紧你自己的应许，是吧？在苦难的当中仍然充满喜乐平安。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感谢主，借着陈牧师所带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一同现在来唱诗歌第429首，429首，时光倒影。请一同起立。
很久之光倒影脱离黑影，到我前行，黑夜漫漫，我要远离家庭，到我前行，我不求助，只
明白花梦里，交出
现在先要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若歌教会和我们一起敬拜主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我在这边的，我不知道我现在拿到的名单是第三堂还是早上的名单哈。这边有几位，有几个名字，诗文，还有王泰龙、陈仁兰这几位，是不是上回介绍过？第二堂介绍过了。现在在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到若歌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请您站起来，我们很希望认识您，您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您的大名以及所居住的地方。如果不熟不好意思的话，邀请您来的朋友可以帮您介绍，有没有？没有哈，好的，我们就现在我们一同来看教会的报告事项。在进入报告事项之前，大家的手上的秩序单子里面都有一份会众代表圈选单，这是教会要开始进行下一年的执事的提名作业。除了提名委员会除了牧师、长老以及执事会的代表之外，我们同时也有两位从国语堂选出来的会众代表一起来参加提名委员会。所以现在请弟兄姐妹在这张提名单哈圈选单的国语组的这一栏，我们现在有六位候选的弟兄姐妹准备参加提名委员会，那请大家圈选其中的两位。如果您觉得这其中的六位都不是您心里觉得合适的人选的话，还有第七行可以填进去您所认为合适的名字。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填，等一下当我们报告事项快要结束的时候，请招待的弟兄等一下会站起来，我们在中间收取这个圈选单，我们现在就可以写。同时我们现在开始有几项事情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在报告事项的第五项，在将来的这个礼拜三晚上7:30，教会的系统神学课程会讲授末世论，由王牧师来教导。那请弟兄姐妹注意，也很欢迎。如果您前面几堂没有来上课的话，系统神学的课程是一个一个单元上的，所以您并没有落后太多，可以特别来听有关于末世论的教导。第七项，教会所开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一同开设的延伸制课程，在7月19号到21号，有一系列的五门课要开。第一门跟第二门是福音神学，后面是基督教的基督化的辅导。那么福音神学的课是马上就要开始开，我们是以英语教学，但是如果您怕英语不太容易听得懂的话，关系不是很大哈。那因为教学的老师是在台湾停留了非常多年的宣教士，他的中文他虽然是美国人，可是中文比英文好像还好哈，他的思想这些几乎都是中文的，所以沟通上应该不是问题。如果有弟兄姐妹你盼望能够接受这样的装备，在今后无论是在分区团契或者是在您所居住的地方或者上班的地方，能够更有效地以福音真理来帮助一些在心理上、在生活上以及家庭方面有需要的朋友的话，这一门课是非常好的课，请弟兄姐妹踊跃参加，现在还来得及报名，可以和陈志成牧师联络。在儿童事工部，在这个礼拜六的早上9:15开始有一个讲习会，那特别是对于学前年龄的儿童怎么样的有效的来教导他们、帮助他们。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对于儿童服侍儿童，不论是礼拜天的主日学或者是平常那么甚至是自己在家教养儿女，如果你觉得这个课程是你需要的话，也欢迎您来参加。第九项，在7月27号，这个月的27号礼拜五的晚上，乡音团契和国语社青团契在8:00有一个联合的聚会，是福音性的聚会，将由教会的短剧团演出福音短剧《梦醒时分》，王小池长老也会在其中有短讲。 请弟兄姐妹，就是如果您的分区团契愿意来参加的话，可以一起来邀请慕道友来参加。这是专门为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预备的聚会，所以我们希望如果一个团契倾巢而出的话，不要都是基督徒来这里哈，那么能够带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第十项和十一项教会夏季的敬礼还有接受新会员，现在都分别开始在报名和作业，请大家密切的注意敬礼的时间还有新会员见证的时间，那么很欢迎您来参加。有需要的相关的表格的话，是在录音室旁边好的这个信箱的编号 B19 和 B20 那边都有一些表格，您可以参考。第十二项真善美讲座的，我们在六月已经进行过基础的真善美讲座，在八月20号到25号有晋升级的讲座，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理财之道的讲座，那么欢迎弟兄姐妹报名。那参加过基础级的才能进入晋升级，不过我相信这个理财之道这是一个单独的特别的一个讲座，我们可以自由报名参加。在代祷事项方面，请大家分别的参考，我们有一些暑假的福音队或者是两人的福音队，或者是十几个人的福音队，都分别会在这两个月的里面出发。现在马上要回来的是在美国东部巡回的我们的青少年的一个福音队，他们以音乐的方式在监狱以及homeless shelter 做见证，他们明天这个队伍就要回来。现在在外面呢还有古文玲姐妹和她的女儿艾琳，他们在南非在帮助一个福音营。另外英文堂的福音队也在上个礼拜四出发到远东地区去，请大家也继续为将要出去的这些队伍祷告。此外就是请大家继续的为教会的建堂施工祷告，为青年部的需要聘募的事情，同时也是为教会要成立的提名委员会提名明年的执事这件事情祷告。那么我们一同来向神寻求明年的同工的团队的合适的人选。我不知道陈牧师或者其他同工有没有补充报告。没有，好，我们现在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赐给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在世界上我们虽然有苦难，但是在你的里面有平安。主，你也知道我们的信心软弱，也知道我们所面对的征战也是何等的激烈，撒旦正一方面要打击我们的信心，同时也阻止我们将这福音的好消息能够传出去。亲爱的主，我们每一时每一刻都需要你，愿主你将荣耀的盼望常常的在我们心里面眺望起来。主，让我们常常只见耶稣不见一人。主，把我们心里面各样的思虑烦扰，各样的惧怕，各样的焦虑全部都拿掉。主，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清心的人，常常得见神。主，坚固我们的信心，也帮助我们能够坚固他人。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引导，常与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